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12月16号到12月22号所发表的文章，又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无条件向内走，才能做好三件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自从我被邪恶非法劳教迫害，回家后的2年来，我一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执着心、怕心、显示心和不愿让人说的心。每当这些心形成的意念在大脑中反应，自己也很清晰地知道是这些执着心，去否定它，但总也去不了根。过后还会有这些思想的反应，学法时这几颗心产生的思想业力就来干扰。但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可是黑气不是造成病的根本原因，是在更深的一个空间当中有那么一个灵体，是它发出的这个场。所以有人说排呀泄呀，你排去吧，不一会儿它又产生了。有的力量大，刚被排出去又拽回来了，自己能收回来，但治不好。我也知道自己长期以来都有共党邪灵的思想因素在我体内，我没有认清，但我无法把怕心、显示心和不愿让人说的心和共党邪灵联系起来。直到有一天，大家配合我去做一件营救同修的事，意想不到的出现了麻烦，进行不下去了。同修交流后对我说，一定是你哪里有问题了，因为是你要做的这件事情，我们整体配合没有问题，但要是你有问题，会影响所要做的事情，问题出在你那里。我听后也一直在找自己，但总也找不到根本，眼看着营救同修的机缘要错过了，我流泪了。我心里对着师父说，我们当地的众生该怎么办呢？机会错过，他们更难有得救的机缘了。如果是我的原因障碍了整体的正法进程，我会舍近的，但我不知究竟错在哪里。是师父慈悲，看到我动了真念，有想救人和真心修炼的心，就给我做了安排。常人空间表现是一个同修忽然打电话让我去他那里，那个同修不知我要做的事，但就是想给我指出我的不足。同修一针见血地指出，你的思维总在横着走，你有不足和执着，不愿在同修面前暴露甚至掩盖，让同修看到的都是你修的好的一面，以至于同修都在说你修的好。有的同修甚至表现出非常愿意和你接触，更甚至对你有崇拜之心，这本身就不对劲了。我们的修炼法门是人在常人社会中修，怎能没错？挖一挖，这个不愿暴露的背后是什么心？听到这里，我心头一震，那我不愿暴露肮脏的思想的背后，不就是想要给自己装门面吗？还有我有不愿让人说的心，虽然表面从没回过嘴，但内心里作梗，不愿听到不好听的话。这个不愿让人说的心背后，不还是给自己装门面吗？让人说了，门面支撑不下去了，就发急，想争辩来维持这个门面。这个显示、掩盖和怕人说的背后，不都是共党邪灵吗？再挖下去，其实那个层层掩盖不足和显示自己比别人强的地方，怕人说时，那哪里是我在掩盖显示呀？那是共党邪灵，他怕他的邪恶被大法弟子知道，是他在掩盖， 是他不愿让人说，是他在显示伪光正来迷惑人吗？一悟到这里，我如醍醐灌顶，我终于找到这些执着心的根源了。而我的那些执着表现，那哪是我呀？那明明是邪灵在借用我的肢体在表演，而我把这些表现当成自己，又如何能够去得掉呢？我事先在思想中已经承认了邪灵，允许它握在我的深层空间，我去排气又如何排得掉？还有怕心，每当做正法之事还没怎么样，就先怕上了。发资料时总觉得一直有双眼睛盯住我看，一听到楼道里有人开门或进来人，心总是咚咚跳个不停，怕得要命一样。现在看来，那怕的又如何是我？那每一份真相都是来要邪灵的命的，是共党邪灵在怕的要命，却反映到我们的思想中来，他在钻我们人的一面法理不清的空子。我们的思想一没分辨清楚，就在默认我们宏大的穷体就堂而皇之的成了他们的避难所。反之，当我认清怕的因素是邪灵时，就不一样了。那天营救同修时，看到周围那么多警察，我的怕心又上来，腿在不由自主的在颤抖，我控制不了他，我马上对他说，是你要死了，你在害怕，快灭吧你。一念下去，腿不哆嗦了。那我过去带着怕心去发的资料，本身就在承认共党邪灵，给邪灵充能量，又如何能够起到正邪的作用？众生又如何能明真相？众生的怕听怕看法轮功真相，又怎是他们的怕？还不一样是共党邪灵在怕，是因为我的正念不足和法理不清，没有清理掉它，反而让它存活，又去迫害众生。还有长期以来，我表面上总是在帮助心性上不来的同修，帮其找出不足，认清他，提高上来。表面上我没有错，但为什么同修哪里心性关过不去时，总爱找我说呢？他们总说是因为我法理清晰的缘故。我本性的一面知道，一定是自己哪里不对劲了，但还是没找到根源。同修又一语中的，不是他们该提高了，而是你该提高了。说白了，是他们帮助你提高来了。对呀，师父在大纪元法会上讲法中讲的相由心生的法，为什么我总能看到同修的不足呢？还不是我的空间场中有这些同样的执着，我才看得见吗？是因为我一直没悟到是我有这些执着，所以同修总要来找我，表面是让我帮他，确实是他在帮我啊。再往下挖下去，我为什么只顾着帮助同修解决问题，找到不足来了，而同修那么多的闪光点，那也是宇宙在一穷体的独特精华和造化啊，都是我自愧不如的，我怎么还居高临下的给他找不足呢？那背后不就是共党邪灵的妒忌心理吗？那个转法轮中讲到的打了100分到处喊的小学生，如果他是个同修的话，我一定给他扣上一顶你这是显示心的大帽子，而实则是我的妒忌心才会使我做出这样的错误判断。挖到这，我知道这确确实实不是同修的心性有问题，从根子上是我的心性有问题了。当我从思想中挖到共党邪灵的这些因素表现时，我的内心从未有过的轻松，我的身体也好似卸掉了千斤重担一样的感觉，意想不到的奇迹发生了，那个本来不行的事情第二天却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了。修炼是如此之玄妙，却又如此之简单，只要把住向内找，就一定能修出来，一点都不难。这是那个给我指出不足，时时处处事事都在向内找的同修对我的肺腑之言。 写出来。于是曝光共党邪灵因素在大法弟子思想中隐晦的藏身之处，让其无处躲藏。二是与同修切磋，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觉体喜好之情，作者大法弟子。最近一段时间感觉心很不稳，不知道被什么心牵扯着，从安逸而又困苦的环境中走不出来，每天感觉很疲惫，心里不充实，也没有以前修炼的喜悦，整个人的表现感觉干什么都干不了，意志消沉，没有任何欢乐，被没有任何目标的生活消磨了修炼的意志，内心表现得很气怒，好像随时都可以失去理智一样。看着这些可怕的念头，我知道它不是真我的表现，一再的抑制着，但是却感觉自己的能力那么微小，不能及时清理，放纵着这些观念和思想业力，肆意的践踏自己的身心。那几天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写大法好，写这篇日记时几乎整个人都是软瘫瘫的，头趴在桌子上，手没有一点力气地握着笔，歪歪斜斜地写着。我还是相信师父说的向内找是修炼的法宝，那不好的根源是什么？这么多年来修炼那么不稳，三天两头地重复着，消耗着自己的精力，感觉得过且过，生活一点都不积极，在忍受别人的眼光时还得忍受被强加的东西，使自己修炼的路每隔一段时间就变得不清晰。这个观念是什么？是回避逃避？那些不好的因素和思想业力每天都在虎视眈眈地看着自己，潜在很深的危机。当初因为什么缘故走进大法修炼，当好友告诉我说，转法轮上说，人都是在宇宙空间中产生的，是和宇宙真善忍特性同化的，是因为产生群体关系后变得不好了，才一步步落入常人的。当时我一听，爽快地说，真好呀，要是那样我也修。当时觉得修炼可以让人美好，可以上天，可以在世俗中表现得与众不同，所以才修炼。那我整个生命表现为什么不抓紧，不积极进取？写到这里时，我发觉我是在被动地找自己，因为我希望找到哪颗不好的心，找到那些不好的物质，我才能轻松。因为感觉很痛苦，没有出路，事情拖着解决不了，才想到找自己。修炼多么被动！原来我的修炼自始至终都是围绕着自我的感觉和情绪，高兴时呵呵一乐，好像什么都记不起，飘飘然的神态，时常忘乎所以；痛苦难受时，心里很郁闷，敞不开心胸，很压抑，那是思想业力反应的也很厉害，没有正面。写到这里时，我的内心有了头绪，一下看到了那个不好的东西，我端端正正地坐起来，好像力量恢复了，内心此时也很稳。原来这个不好的东西是喜好之情，因为存在深深的喜好之情，所以决定了我修炼时练功时间的长短，学法时间长短，甚至决定了我是否要救度众生，我是否要和同修一起合作参与项目。那喜好之情就如同邪恶的旧势力一伙儿，按照自己的观念来选择哪部分众生可以要，哪部分他们看不上。原来这么多年来，我都被这喜好之情深深地蒙骗着，遮挡了自己认识真理的眼睛，迷惑了修炼正法的神智。这个喜好之情，小到看到婆婆煮的粥不喜欢，顿时产生排斥不悦的情绪，自我的感觉占了上风；大到看不惯同修的做法，产生很深的隔离，不是用大法来衡量，而是用自己的观念来对待。那个时候支配我的不是正法理， 而是这个喜好之情。这个喜好之情在表面友好的伪装下充斥在日常修炼中的各个方面，但那不是真善，不是修炼大法所表现出的慈悲境界。而且这个喜好之情常常很狡猾地模糊了正法修炼和去人心的关系，迷惑了善的境界。因为这个喜好之情重重地包围自己，在他的模式下只能选择最合自己胃口的东西，而排斥真善忍正法理。在修炼人正念不足时，他又以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肆意玩弄修炼者的神智和情绪，而他最终的目的是想代替大法。真修大法，唯此为大，弘明得法。喜好之情穿着美丽的外衣，讲着甜言蜜语，而实质的他却如此阴险恶毒，妄想代替修炼者心目中的大法。想想大法的要求，要学好法，练好功，要发正念，讲真相，救度众生，遇到问题向内找，要慈悲善待众生。而喜好之情的存在，就是修炼者想练的时候就练，想学法的时候就学，想睡就睡，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写到这里时，在另一个房间开电脑的丈夫突然大声说，是谁把东西全给删了？我走近一看，原来电脑里的东西，大大小小的文件、影音资料、图片、照片都给删了个干干净净，什么都不剩，电脑的内存空空的。自己会心一笑，明白了，当我认识到这些时，是师父把不好的东西给拿掉了。只要修炼者肯向内找，师父就会赐予智慧和解体不好因素的能力。前后也就是一个小时，但是我看到自己的变化，整个人改变了，神清气爽，和刚才没有向内找时截然不同。修炼向内找真是奇妙。
修炼体悟，读从真相壁谈起有感，作者大庆大法弟子。看了渐渐周刊万山写的从真相壁谈起一文后，感慨很深，特别是看到我想交流的是，假如师父没有肯定过这种救人方式，我想咱们同修们不妨设问一下自己，你会第一个使用吗？我真的看到了，在师尊还没有讲用真相币救人时，前几年我同修妹妹就自己证悟到用人民币讲真相。她家是做生意的，每天用钱量很大，她自己写不完，就每天让我的另一个常人妹妹还有心得法的侄女都帮着她往钱上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天他们的手都累疼了，可是心里是美滋滋的，并且说这个方法救人真好，生活工作救人是一体的，不可分割。在妹妹的带动下，全家人大多数亲属都使用真相币，现在好了，同修给她一个真相印章，一次能印10000个，她在任何地方都用真相币，在银行存钱一次是几万到十几万，光我侄女就花了几万元真相币。一次我到银行去办理业务，手拿着真相币有点怕，两个妹妹用拳头示意给我加持，我当时有了正念，心想对方看不见，果真对方拿起钱翻看就是看不见。我在钱上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右手在毛毛头上写个灭字。在妹妹的带动下，我也能自如地花真相币，并且带动常人亲属和同修花真相币。一次我侄女刚写完1000多元零钱的真相币，她的女儿放学后拿回来一个学校发的通知，上面写着禁止使用真相币，违者判刑3到7年。我侄女悟性很好，当时把他撕成条说，这不考试来了，可他对我不起作用。说完就有人拿来100元和他破零钱，
他自如地把真相币给了对方。另外，我妹妹是我们这个地区第一个发短信救众生的。前些年市里协调人看他这么做觉得挺好，说还能看谁这么做过。他的做法是上午背法，中午在名会上抄写610二人二几电话100人到300人的电话号码，用自己经常变换编辑好的短信下午发给对方。如果有骂的、恐吓的、说难听话的，他还另外准备了一个劝善的手机，马上打过去，对方马上就不骂了，有时还说明白了，谢谢。他在网上收集了一本是劝善救人的短信好句子，他说这些年来我非常感谢明慧的同修和各地同修为我们提供的这一块大法弟子共用的资源，只要你想救众生，这里要啥有啥，就看你用心大小了。他用的都是外地电话卡，每个月几百到千元。他现在每天背法五到六页，自如地花真相币，把面对面讲真相融在生活中、工作中。由于他心在救众生上面，他开的几个店也比较顺利，不用他操什么心，他对金钱放得也很淡，一切顺其自然。孩子中考、高考都超乎平常几十分，大家都说他变了，变得好看了，皮肤细嫩，还有光泽，脸上的黑斑也没有了。自从他被罚发短信，再也没有人骂他的了，他再也不挑人毛病了，凡事找自己，整天乐呵呵的。师父在梦中鼓励他，梦到师父亲自给他一本转法轮和一个如意，他双手接了过来，他真是一切都是非常如意。他这么大把大把的用真相币，没有一次麻烦，因为是他自己证悟出来的理，非常扎实、自如、沉稳。他给师父每天上的九柱香，香灰经常不掉，非常超长和漂亮。他把烧的香照成照片，照片上有大光圈。在师父的呵护下，他凭着对大法的正信和对众生的慈悲，用正念正行创造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在第五届网上法会交流时，师父点悟他写稿，梦到了文成立。第六次网上法会交流又点悟他写稿，梦到了金成文，可是他都没写。本来我也没想把他的事写出来，在写词稿时也没有和他打招呼，只是看了12月8号的证件周刊后，情不自禁地拿起了笔，一口气把亲眼所见妹妹的真实情况写了出来，和同修共勉，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珍惜大法。作者齐峰。一个星期前，我送走了西同修，他是以疾病的形式走的，时隔好多天才静下心来好好学法，随手拿起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就看见了师父的一段讲法。有人常起治病的心不去，本来得了绝症的人其实就是到寿了，得了绝症了吗，那就是生命要完结了。可是他学大法了，尽管他是为了治病目的而来的，让他不断的学法认识法，也给他看到许多实例，可是不能在法上理解，只是跟着练功。他还在想，哎呀，我都成了法轮功学员了，我还在练功，我的病怎么还不好啊。那修炼可是严肃的，那对人心的考验可是不含糊的，你越执着就让你感觉越难受，你上医院检查就让你看到是加重了，还不悟，那还不悟就越来越严重，最后就真的不行了。修炼啊，人和神之间就那一念之差，可是那一念之差呀，说起来简单，那是经过深厚的修炼基础才能够做得到的。 自己真能够下功夫学法，你就能做到。看了这段法，心中的伤感随之淡化了很多。其实伤心的不是同修的生死，而是知道一个生命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就是为了今天能得大法。但是失去了肉身，就等于失去了救度众生的机会，对这个生命而言真是十分的可惜呀。西同修是98年得法的，由于工作原因一直没有真正走进修炼，后来因为身体的疾病而走入了修炼，每次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康复痊愈，而后又回到常人的生活中，放下了修炼。但是他还在声称自己是大法弟子，也在做着救度众生的事，可是行为上却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常人。我多次提醒他说，大法弟子出去发传单做真相的时候，就是力明明知道，却为什么不敢迫害？因为大法弟子走得正没有漏，他想迫害宇宙的法理都不会放过他的。如果你是一个同化法的常人，你会有福报，但是你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却不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是十分危险的。全宇宙都在盯着地球这个大舞台呀，可是每次他都对我发火，没有明白大法的慈悲是与威严同在的，一直都没有用本性的一面去认识法。虽然这样，但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一直在点化他，让他明白修炼不是儿戏，正法是严肃的。但是人的观念一直在阻碍着本性的一面，使他没有悟道。07年他在出差的时候突发脑血管栓塞，他一边求师父一边发正念，坚持回到了家，重新开始修炼。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没用一片药的情况下恢复了健康，没有留下一点后遗症，再次验证了大法的神奇与师父的慈悲。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又一次给他机会，希望他能走正修炼的路，可是他又错过了。半年前他咳痰时，痰中带血，身体无力，已经不能工作了。虽然没有去医院诊断，但是大家都知道那是肺癌。这回他又一次走回到修炼中来，虽然恶习都戒掉了，但是只要修炼病就能好的心一直没有放下，使得病情非但没有好转，还每况愈下。一个月之前他已经不能正常吃饭睡觉了，身体的承受已经达到了极限，如果不是他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可能早就走了。从那时候开始，他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向内找，去自己的各种执着心，事事都为别人着想，也向同修们曝光了自己在得法后所做的那些龌龊的事情。按修炼人的标准走好一个大法弟子最后的修炼的路，但是去病的心还是没有放下。直到一个星期前，在病魔痛苦的折磨中他走了。最后的一个多月他基本上没有睡过觉，但是每天都能坚持学法练功。大家知道晚期癌症病人是十分痛苦的，在医院要靠打杜冷丁才能抵抗疼痛，可他凭着对法的坚定，没有去过医院，没有用过一片止痛药，打过一次止痛针，那种对疼痛的忍耐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他走的那天上午，学法练功说话走动都很正常。一位女同修来看他，并对他的妻子也是同修说，这样不行啊，咱们还是多找几位学法精进的同修来帮他发正念吧，一起清除那些黑手烂鬼。等李同修走后，他的症状就持续加重，短短几个小时就不行了。等李同修领着几个同修回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就能看出旧势力和黑手烂鬼是真的害怕法学的好正念强的修炼人啊。一位开着修的女同修看见西同修不愿走，可是两个高层的坏神一直在守着不肯放过，好像他们有过什么牵连， 抓住了把柄，使得师父也没有办法。而且这位同修当时由于什么原因也没有把他看见的告诉大家，第二天才说出来，使我们错过了铲除旧势力挽救同修的最好时机。他走以后，我认真地向内照，发现在内心的深处一直都隐藏着一颗这样的心。以前看见常人离世，家人悲痛欲绝，我就想幸好我的家人都是得法修炼的，而且正法也很快会结束，我不用担心经历那痛苦的生离死别了。几乎每次都是这个想法，现在想想，这不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有个人手里拿着我的书，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大叫，有李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一样了吗？以为修炼了大法就等于上了保险。这位同修的离世使我真正的明白了正法的威严，应该如何修炼。我以前做正法的事就像在做工作，学了法却不在生活中按着去做，求安逸的心已经包裹了我，甚至还在网上看黄色电影，满脑子都是那些肮脏龌龊的东西，没有明白要在一丝一念中修炼自己，要在行为上规范自己。如果不是慈悲的师尊看护，可能我也不行了。其同修的离世使我清醒了，知道了修炼的严肃性，真正的用本性的一面去学法，去认识法，从一言一行上真正的做到练功人的标准。至亲的亲人离世了，要是常人一定会悲痛难过，可是我知道那是要修掉的情，而情是最应该修掉的东西，因为都知道他的元神跟师父在一起就一定有最好的去处，那我还难受谁？是这个肉吗？今天把这件事情解出来，原因有三：一是想提醒不精进的同修看看这些教训吧，修炼真的是严肃的，不要因为执着世间的虚幻而错过这万古的机缘，在这个时候能得到一个人体已经是非常的不容易了，能正面得法就要更加的知道珍惜。有多少神因为得不到人体而转生成动物或者植物，从而不能修炼啊。二也是想用七同修的经历警示还被迷在常人中的同修，希望不精进的同修看见此文能明白修炼的严肃，从而精进起来。三什么叫走师父安排的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其实你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就是走了师父安排的，你就归师父管，修成了圆满随师还，就这么简单。另一条是旧势力安排的，他安排的即使修成了新宇宙也不要，因为连旧势力本身都是要被淘汰的，你不能按照法的要求做，那就一定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请同修们共同精进起来，走好这最后的修炼之路。
大法弟子不要忽略了自己的三罪。作者大陆弟子。前些天和几个同修在一起交流时，偶然间知道一个讲真相和三罪很积极的老弟子还没有三罪，一问才知道他们全家几个人修炼都没有三罪。当时他的想法是，我们每天都在向世人讲真相劝三罪，自己无论思想还是空间场内恶党的东西早都没了，自己退不退并不重要。经过了解知道，周围还有同修也是这种认识，虽然给世人退了很多，但自己一直没有三退。师尊在向世间转轮这篇经文中对这个问题说得十分清楚，对于世人，人不退出那就是他的一份子，一个粒子，他组成的一部分，也就成了众神消除的目标。当人类这一幕开始的时候，是不会再有机会给人了。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
已经充分地给过了人机会。历史的今天，人一定得选择生命未来的路。听与不听也是人在选择未来。那么大法弟子在讲清真相中，就是为了让世人明白真相后三退保平安。然而我们光顾给别人讲真相劝三退，而自己却忘记三退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漏。最起码在这一点上，因为你的忽略而显得还不够严肃，是恶党的因素在自己空间场范围内去得还不够干净。其实师尊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给我们做出了表率而退团了。当年的三位必须都是党团员，为此年轻时也被动的被入过团，虽然从来没当回事，也超离了几十年了，早已不是团员了，还是声明一下退出好。当然不用给神看，给人看吧。作为师父的弟子，怎么能在这个问题上轻易的忽略了呢？而且师父对大法弟子是否三退的问题说得很明确，大法弟子不想留下污点，声明不是大法弟子在参与政治，更不是走形式，这是修炼中要去的执着。谁也不能带着全宇宙最邪恶所受的印记与认同他的心圆满，同时大法弟子能认清他，从意识中清除他，不被他再干扰自己的思想，才会正念更强，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这也是修炼中必须走的一步，向世间转轮。对于这个问题的理性认识，我想并不深奥和复杂，也不想展开细谈，请同修再重温师父经文向世间转轮，没退的尽快退掉，补上这一课。一点建议只是给同修提个醒。
浅谈打哈欠，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我每天凌晨3:10就起床，洗漱之后学一会儿法，3:50准时练功。练动功时一站，哈欠就一个接一个的不断的打起来，打得眼泪直流，擦也擦不完。我开始总认为是魔在干扰，就在心里默默的发正念铲除它，不管用。我又用善解的方式来善解，也不管用，又用命令来制止，也无效。在无奈的情况下，我狠狠地左右两耳光打自己。最近当我看到政见周刊上同修写的一篇听师尊话静心练功的文章，我猛醒了。虽然我从99年得法到今有10多个年头了，练功都是听练功带，按师尊的口令练功，已成机制。我和贾同修同一村，常在一起练功，总是一致的。被邪恶迫害几次，被关押在看守所，在没有音乐的条件下，我们也基本能做到不紧不慢地做，因为心里总回荡着师尊的口令和练功音乐。可是近来为什么一练功就打哈欠呢？通过这篇文章，我开始向内找，我突然悟到，哈欠在常人看来是欠睡觉，那我练功打哈欠欠的是什么呢？想来想去，我认为这时打哈欠是一种提醒方式，欠什么？欠精神、思想集中、毅力等等，就是对师对法不真信。如果我思想集中听师父的口令会打哈欠吗？当我找出这些欠的因素时，那些不好的物质解体了，我能正常的练功了。向内找真是法宝，且是万能的法宝。谢谢师父给我们这珍贵的法宝，谢谢写文章同修的提醒。写出此文，一方面警告自己，另外能给与我有相同状态的同修提供参考意见。因第一次写稿，如有不当，同修慈悲指正。
共作撑天柱，在写诗的过程中升华。三，作者想他。 看见空闲的时候学法后，走到西墙边，眼睛被太阳光猛烈的刺激，看着景物想起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念了几遍后不自觉地改为夕阳无限好，黄昏又如何。我明白虽不通顺，但意境很好。晚上回家查慈林正运，模糊地想到 ANG 运可能行，所以忏后就改为黄昏又何妨，但后两句没思路就暂放一边。过几天有了思路，最后写成得法修炼路，人生才辉煌。请同修看后说把财改为正，我一听正合我意，之前心里有一丝觉得不妥，但找不到问题在哪里。反复吟诵夕阳后感觉很好，感觉同修真有点一字诗的称号，由衷的感到配合的威力太大了。录这首诗原是打算写给师父祝贺元旦的诗，没想到一落笔写到修改后成这个样子。网上同修改了三处，都体现出我目前修炼存在的不足。宽容平和心刚刚显露，数改为才如曙光路，不负己之任改为勇担肩上任，独领风骚玉改为共作撑天柱。同修的修改的确如画龙点睛，妙不可言。写这些仪式感悟，在写诗中也有向内找自己的心，去掉它的因素环境，回头看一年中学习的过程，经历了起步的艰难的一个阶段后，现在感到不那么费劲了，比较顺畅，但写出来的诗感觉超出自己的实际水准，深深地体会到学习的过程中大法所给予的智慧。另一方面体悟身边同修和网上同修的修改所给予的支持、帮助、配合，感到形成整体配合后的作用太大了。一个学法小组出现的情况，协调人商量后决定找个学法好的同修帮助带一带，其他同修有的觉得自己学得不好不能去，有的不愿去，问我去吗，我感到突然，没想到叫我去。虽然知道那个小组的同修修炼状态一般，但还是同意，也没有再合适的人员去。参加这个小组的交流后，意识到我们来晚了，这个地方的几个学法点封闭了，没有形成整体。就我而言，对这个小组的假同修也有成见，也就是有隔阂。原因是乙同修告诉我假同修爱钻牛角尖，但和同修的交流后，我发现这个背后体现出假同修对法理的理解在不断的加深。在加深的这个过程中，有迷惑的地方暂时误在那里，所以有人帮助一下会很快提高上来。所以交流后感到同修的那颗修炼的心使我升起了深深的敬意，他们渴望交流后能在法中升华的返本归真的心感染了我。我也要和乙同修交流，不能在背后评论同修，改正过来。我清醒地知道自己修炼中的优点和不足，我不是学法很好的一名修炼人，在初步感觉有点宽容平和心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地修下去，把自己摆在同修之中，一起学法，一起精进，多听同修的看法，向内找自己，修自己，和同修形成整体，以不负同修的心意、师父的期望，共作撑天柱。写到这里，想到夕阳这首诗能写出来也不是偶然的，是师父提前所给予的安排，点化我在和老年同修的修炼中还有路要走，而不是表面的所谓的帮助同修，同时也鼓励我和同修一起走向那辉煌的前程。
我该修修自己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雷鸣。在我的身体上有多处呈现病业状，从人这讲，他们是小毛病，不碍事，过去也产过，也善解过，不管用， 由于长期不去，我就消极承受，心想找到原因又不耽误我做事，不管了。师父不断发表新经文，潜意识中感到师父在为不悟的弟子着急。当看完是欧洲法会讲法时，自己对照一下，心想不会说我。一次在和同修的交流中，猛然发现原来说的很多问题都是我，更悟到师父对我这不争气的弟子着急。在惊醒中发现自己不让说的心够大了，太可怕。先前的不全说我，不正是不能说吗？甚至师父最好也不能说我，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同修做不好我是会提醒，但我会强加于人我的观点，总想改变别人，自认为是共同提高，这不是救宇宙的理吗？多冠冕堂皇啊，换汤不换药，向外看，向外找，修别人，保护自己，别人不能说我。对自己不爱听的，脸不表现，嘴上不说，心里早就不服气了。这些心不去，能回家吗？这要上去不跟佛闹矛盾吗？学法时心不静，一边对照自己，一边对照别人，还在向外看不自知，这能达到法对自己的要求吗？心不静，思想业力，观念经常去不静，练功自然不静，还要身体向神体转变，可能吗？时而出现发正念手导，主意识被干扰，能达到彻底除恶吗？越看自己修得太差劲，理法的要求不知有多远，现在更明白了，为什么至今身体上小毛病去不掉，为什么讲真相做不好，那些不好的念头让我再等等，等等不急于救众生。现在看来，拖拉影响的是师父的正法总体进程，误的是无量众生得救的时间，责任太大了。在我身边有不少亲朋好友还没得救，从前讲过了不听，我就放弃了。他们在常人中有地位，文化高，我曾埋怨怎么把这么难救的人放在我身边，无奈带着等环境变得再好些，或许他们能遇到其他同修的心，拖延着众生得救的时机。看了至欧洲法会后，我知道自己不能再等了，只有我真正的真修自己，放下自我，只有我主动去救众生。
救度众生，海外讲真相中的一点体悟，作者静思。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宇宙中最大的事。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讲真相是修炼的一部分。为了能够履行好自己的责任，我非常重视个人修炼，修一思一念，努力使自己身心纯净，像一个修炼人那样做好该做的事。当我的心很纯净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大法赋予我的力量，让我平平稳稳地讲清真相。在学法和与同修交流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加深对法理的认识。我坚信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修炼，这个繁华喧嚣、物欲横流的世界并不能影响了我的心。平时除了完成好自己的学业，我就抓紧时间如饥似渴地学法。我尤其重视背法，由于持之以恒背法的缘故，我发现人的东西越来越淡。当我能看淡欲望和执着的时候，我的心里会升起一种淡淡的喜悦，同时在一定的程度上增强了练功的信心。凭着一个修炼人的信心与责任感，在学校，在我居住的公寓附近，在公交车上，在唐人街，只要遇到中国人，无论认识与否，我都主动地讲真相，尽力地不错过一个有缘人，不放松一丝一毫的努力，集中强大的正念，把这10年的迫害和三退的福音好好讲给世人听， 我说话时坦荡热情，不卑不亢，漠不关心的只是少数，大部分人对大法被迫害的真相都表示了同情与关注。一次在学校看到一个中国人在上网，我问他，请问你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吗？他说他已经毕业了，准备去悉尼找工作。他脸上流露出一丝焦急，我说不要过于担忧，只要努力了就可以了，自有神佛掌管人世间的祸福。他听了很接受，并认真地听完我接下来讲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同意让我用一个笔名帮他翻退。我说我现在就上退党网站，你亲眼看一看你是如何跟中共断绝关系的。从他专注的神态中，我越来越意识到每一个生命都在等待得救。我告诉他，翻退还包括给已故的亲人退，如果曾经加入过中共的组织，那么即使去世了都不得安宁。于是他让我用真名帮他的一个去世的亲人发表了翻退声明。师父说，在社会上接触的一切人都是讲清真相的对象，讲清真相中体现出的是大法弟子的慈悲与救度世人，出自《精进要旨二》，致北欧法会全体学员。在持之以恒的讲真相的过程中，人们真的能感受到大法弟子对生命的珍惜与爱护，从而接受真相。而我在此过程中又能不断加深对法的理解。为了能够在神圣状态下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我努力地修炼心性，一旦遇到过不去的事情，我就更加拼命地学法，静下心来向内找，看看是自己的什么心促成了这些事。我坚信当一个修炼人能够勇猛地去执着时，他讲出来的话一定能引起别人的关注和思考，真能使人们倾听到大法弟子发自生命深处对他们的声声呼唤。相反，如果常人的七情六欲还比较重，讲出来的话就难以打动人，也难以清除谎言对人们的毒害。一次在公交车上，我给一位中国学生讲真相，我告诉了他九字真言，他很高兴，说再来一遍。于是我又在他耳朵边念了一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好像真的打入了他的脑海中。我真有几分高兴，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做的，我们大法弟子是在常人这个空间全力以赴。下车后我劝他翻退，他表现出一丝犹豫，说你让我想一想，你讲的和我在国内听的完全不一样。我说难道跟这么可怕的政权绑在一起不可怕吗？福祸就在你一念之间啊。他说那好吧，你帮我退吧。我说祝贺你。我走在回家的路上，不断地体悟师父讲的法。师父说，大法弟子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伟大的，而且是很重要的。讲真相中，你们讲出的话中打出的能量，起着震慑与消除邪恶的作用。你们是世上生命流去的关键。你的话如果很纯正，真的一下就能打到世人的思想最深处去了，一下就能叫世人明白。出自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我在学校读教育学专业，我曾被安排到一个中学实习，在那儿我被一个常人所吸引，他外表英俊，举止端肃，我就多看了几眼，我察觉到自己的这颗凡心。这一次我想起了我是一个修炼的人，想起了师父讲的法，我清醒地把自己区别于常人，告诫自己，为了在纯净心态下做好该做的事，切不可贪恋世间的感受。我也有坚定的救人的愿望，那我就舍弃这颗执着心，以后我再见到他时，我做到了坦荡大方，我内心更加清净，做事也更平稳了。我在这个学校成功地完成了实习。当我向一位数学老师介绍神韵时，他说一看这画册我就知道这样的演出一定是美妙绝伦的，我盼望着这场演出。很快他就谈了谈对东方文化的理解与自己对生命对真理的思索。我再一次认识到，当一个修炼人严格要求自己的时候，师父就会把有缘人带到我们身边。有一次我在公交车上认识了一位中学生，他是香港人。我说在香港你一定看到了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的讲真相，但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是被迫害的。他问我是不是因为共产党不允许宗教，我说 共产党是持无神论的，他不准人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共产党在文革中大面积的诋毁神佛，致使人们的道德大面积的下滑。我拿出真相资料，刚准备送给他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声音，能不能给我一张？他就坐在我旁边，我说，当然可以给你，我还想跟你说几句话。下车后，我问他，我刚才在车上说的，你都听到了吗？他点了点头，说，我是湖南人，我就是想了解一些真相。我说，朱熹的岳麓书院不就在湖南吗？他有一句话，读书之道在于明理。他的脸上露出微笑。当我把关于生命存留的信息告诉他时，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让我帮他发表三退声明。三件事中，学法最重要，只有恒心学法，才能不断加强正念，心才能不断地从人中走出来，做正实法的事的同时修好自己，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